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到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要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住，等我周围刮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我们有孙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信息的题目是苦罪原委。请孙牧师。
各位午安，我们今天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今天讲一个题目叫做苦罪原委，有关苦难的问题。请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求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讲你所讲的说话。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仔海仲在他太太难产死亡之后的一个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他的念书上面，在 Facebook 那里，是描绘他的心情。作为父亲的我，一路看就一路流着眼泪。他是这样写法：今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对我们一家人来说，真是苦不堪言，极其难过。不但 Anna 在一个毫无预备的情况之下离去，初生的 BB 亦因为肠胃炎和尿道炎入了医院，几乎丧命。在两个星期的病痛里面，轻了 1.5 磅，比他一个月前出生还要轻。更难过的就是那间医院，也都是 Anna 细细那一间医院。那一晚正好 Anna 逝世一个月，我和我大仔 Ryan 陪住在医院卧在病床的 Jake 望下手表，正是 Anna 在一个月前这一分钟逝世，是突然的离世。我就忍不住不敢大声的喊起上来。事实上，过去日子里面，无论在我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创伤，晚不能眠，日不能睡，跑来跑去，繁复的法律手续，千千万万要处理的身后事，冷漠的机构，不讲道理的银行职员，真是将我压到崩溃。我短短一个月就轻了30磅。如果不是众人为我们祷告和关怀，我相信我是挨不住下去。不过最难过、最难受的，都是当两个儿子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空洞的屋中，夜深睡不着，脑海里面不住浮现一幕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倍感寂寞凄凉。又因为夜深不方便打电话同人倾谈，想起昔日每晚睡前同 Anna 枕边谈， 彼此就算在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倾诉，但如今眨眼之间一切都从我身边挪走了，来得这么快，这么虚渺。前日我在电话和银行职员倾谈的时候，忽然头昏心跳，虽然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人生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看完他这篇文章，心里面当然非常难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新抱死了没多久，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问海仲 OK 的，我就这样答他，怎会 OK 的。事实上一个人不在他的处境，不是真正经历这些苦楚，是很难明白他心底里面的挣扎，他的软弱和他的愤怒。我想起约伯，圣经里面约伯这个人物忽然之间失去了十个儿女、家财、健康、尊严，他一切所有只是剩下他一个人，一穷二白，太太不接纳他，对他说，你还坚持你自己是无辜，如果是无辜，这个上帝都不值得你去信，他无端端叫你受苦，你丢弃他吧。他三个朋友远道而来去安慰他，七日七夜跟他一起哭。我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个朋友可以能够在你有难的时候走去探望你，七日七夜跟你陪在这里哭。爱心来讲，没有人打得过这三个朋友，但这三个朋友不能够明白约伯，不体谅他的挣扎，他们以为上帝慈爱不会无端端加害给约伯，而约伯之所以这样的受苦，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约伯犯罪，是约伯犯了罪，所以上帝这样惩罚他。他这种的理论，他这种的说话，这种的安慰，是被约伯带来更大的痛苦，比他失去所有更加痛苦，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太太十几年前有 cancer 的时候，有个亲戚打电话给我外母，他就讲了一句说话，刺得我很紧要。他说君玉梗是用个气压煲煲汤，所以有 cancer。我知道这个有爱、有心、有关怀的心，但他不体谅，还有他的想法，对一个当事人来讲是几咁惨痛的一件事。他比受的痛楚是更加的刺身。如果你想一想，你是约伯，落在这样的境地，你的苦楚究竟哪个可以体会？哪个可以能够完美给你一个答案？在你身心灵都受极创伤的时候，哪个能够去体谅？约伯心里面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慈爱又公义的上帝竟然会容让这个悲剧发生在他身上？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好像三个朋友所说，就因为他犯了罪，罪有应得。这个正是他三个朋友的理论。上帝绝对不会贸贸然叫约伯受苦，有因必有果，个因就因为他犯罪，果就因为他受苦。但约伯不能够否定他，约伯不没错，约伯不会说他自己不是一个罪人，谁不是一个罪人？但是谁不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何必偏偏选中我这个罪人，不选中你这个罪人？约伯不明白，难道你好像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说，因为你犯的罪多一点，所以上帝就要这样责备你，他犯罪少一点，所以上帝就会spare 了你？没可能的一件事。约伯不明白，他质问上帝，他问上帝，上帝没有答案。
推波来讲，如果唔系约伯犯罪啊，而引致呢个审判，咁呢个慈爱又公义嘅上帝，点解叫约伯受苦咧？佢百思不得其解嘅，佢问上帝点解？点解？点解？但系佢无论点样呼喊，就好似喺第十九章第七节，我因委曲呼求你，却不蒙应允，佢嘅申诉好似石沉大海。永远听不到，用翻 Martin Buber 一个很出名的犹太哲学家所讲，神掩面不看，好像日食一样。到约伯记第37章、38章的时候，神开始回应，但我们看来他的回应好像没有回应一样。但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核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是 boss？边个是主人？如果我们的前设就是嘅财，我的钱财是我的，健康是我的，仔女是我的，太太是我的，所有拥物人拥有物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我就是个主人。如果上帝拿走我的东西，是不公道，是不公平，是残忍的。如果你的前设是觉得样样东西是你的，是属于你的，你是个主人的时候，那你的自然的结论就是上帝是残忍的，上帝是不恰当的，上帝是没有理由的。但如果你的前设你不是个主人，上帝才是个主人，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尊严、你的健康、你的儿女、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也是耶和华神。咁嘅时候，如果你有咁嘅前设，你就好似约伯一样。虽然你唔明，虽然约伯唔明，但你仍然讲出一句说话，话赏赐系耶和华神，收取系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嘅名系值得称重。所以第一个问题好简单，系基督教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就边个系你嘅主人？如果咁样，我哋就会明白耶稣嗰度点样去对嗰啲跟从佢嘅人讲，你哋要谂清楚。若不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不是找着数，因为这个灵，因为这个上帝灵，他给我多些祝福，他给我成功多些，给我多些有好东西，所以我就跟随他。如果你这样去看基督教的时候，你是信错了。基督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降服在上帝，看到他才是一个生命的主宰，他才是我们生命的最终的一个拥有者。然后你在一个这样的前设之下去看人生的问题、苦难的问题，你会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第一个问题，谁是 boss？ 第二个问题，谁是审判官？罪的问题，谁去定罪？谁是审判？谁是去断定？第一个问题约伯记有讲，第二个问题约伯记没讲。但在这段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正正是耶稣要答这个问题，谁是我们的审判者？首先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我们看第一节至到第五节。喂，正当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的血残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这段圣经讲紧两件事。第一件事，两件事都是悲剧。两件事都是惨剧。第一件事就是讲到那些加利利人去到耶路撒冷搞事，这样比拉多当时的巡抚、当时罗马的长官镇压，就死了很多人。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西罗亚池的附近有一个叫西罗亚大楼倒塌，也都是跟这个叛乱和这个比拉多去镇压有关系的，就死了18个加利利人，死了18个人。这两件惨剧，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两件惨剧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当时那个的背景是怎样。 啊，呢兩件事都係好震撼嘅一個悲劇嚟嘅。喺當時嚟講，可謂係頭條新聞嚇，即係一大嘅新聞裏邊。啊，如果我哋要明白呢兩個嘅時候，我哋首先要明白個歷史背景。啊，你嘅歷史背景係當時呢一個羅馬嘅巡撫同埋長官係去管治成個嘅啊巴勒斯坦嘅地方，就係叫比拉多。比拉多係被啊奉派去到呢個巴勒斯坦。因為當時巴勒斯坦有很多猶太人都很容易作反，隨時會搞革命，所以就派了這個比拉多去做這個巡撫。比拉多做了巡撫之後呢，是根據做 Josephus 一個很出名的猶太的歷史學家，在個猶太古史裡面就提過幾件事呢，是跟猶太人發生極大的衝突。第一件事是什麼事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他 一到任的時候，他第一件事呢就要下馬威。怎樣下馬威呢？就派了這些羅馬的軍隊、羅馬的兵士入到去耶路撒冷最中心的聖殿裡面去守住，不讓猶太人 作怪，派些羅馬的士兵入到去耶路撒冷的聖殿裡面去守衛。他是完全不明白猶太人的信仰和他的文化。羅馬人所有兵士都揸個盾牌，個盾牌嘅面咧就有凱撒嘅像喺裏邊，凱撒個像一定有個像。唔知咪我哋做擋箭牌啊嘛嚇，即係啲箭冚啊射都係凱撒個像嘅啫，射唔到佢嚇，咁呢個擋箭牌。但係咧，你要明白猶太人咧係堅信十戒嘅，啊，猶太人係堅信十戒嘅。他怎樣堅信十戒？十戒裏面強調一樣東西是什麼呢？不可敬拜偶像。所以他們絕對不容許有偶像在他任何的聖殿或者當中。一個很簡單， 我問一問大家，你看看你的美金，美金有沒有個像？是誰的像？誰的總統？奧巴馬？唔係邊個？美金係有咩像？有咩嘅像啊？我華盛頓啦，同埋咧林肯啦嚇，即係有嚇、有像啊！人民幣有冇像啊？啊邊個？習近平？唔係，阿毛澤東嚇、毛澤東嘅像嚇、有毛澤東嘅像喺度嚇。舊嗰陣時嘅港銀啊，有冇像啊？係咩像啊？英女王嘅像嚇。咁啊，而家冇咗啦，英女王已經消失咗啦嚇。即係所有銀紙都有個像喺裏邊，唯獨是嚇、以色列嘅銀紙係冇任何像，唔准有任何像係容許喺度。就因為十戒話不可敬拜偶像，所以好忌嘅猶太人好忌咧嚇、即係有個像喺裏邊，佢用其他嘢代替啊。但係喺咁嘅情形之下，唔了解猶太人嘅文化，唔了解猶太人嘅信仰。比拉第一件事就派啲軍隊走到去個個聖殿嗰度，個個拿住個盾牌，全部有該殺嗰個像喺裏邊，就引起極大嘅暴動。當時軍隊就鎮壓，死咗好多嘅猶太人。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個衝突，Josephus記載啦。猶太人有三大節期，三大節期，其中一個最大嘅節期咧就係逾節。逾節超過100萬的猶太人係湧入到耶路撒冷裏邊去獻祭，每年嘅逾節嘅獻祭嘅羊嘅數目係60萬隻，即係話咧係喺一個節期裏邊要宰殺60萬隻羊。你可唔可以想象60萬隻羊被宰殺？60萬隻羊被宰殺嘅時候，嗰啲血就留喺當時嘅叫給倫溪。所以如果你睇路約翰福音咧，耶穌被釘死嗰一晚咧，耶穌食完個最後晚餐，就同門徒約翰特別講，沿住給倫溪上去。如果我哋當時拍電影，沿住給倫溪咧，嗰條溪全部係紅色嘅血，腥嘅羊血喺度，就係、是、耶穌嗰度。跟住個被宰殺嘅羊嘅血一路上去，就因為咁樣嘅緣故，比拉多覺得極之唔衛生。60萬隻羊
血腥腥的，搞到亂晒龍這個城市，所以他就要解決這個很重要的衛生的問題。怎樣解決衛生的問題呢？他不可以阻止猶太人即是獻羊，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呢？是用很多的水去清洗。很多的水清洗的時候，我們要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頂上面，水源的充足、水源的供應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耶路撒冷最大的問題，就是水源的問題，是靠一個地底下的水道，從這個 Virgin Fountain 一路這樣上去。所以他要用多些水來清洗的時候，他怎樣做法呢？就要加水費。要加水費，即我想三藩市是啦，即 你現在即旱災的時候就加你用多，我不知道你用少 25%， 如果不是加你水費的嘛，加水費，但你沒理由加在那些不是猶太人身上，為什麼無端端我因為 你整污糟了要用水，於是呢比拉多呢為了公平一件，只 是加猶太人的 水。那怎樣加猶太人的水？就在聖殿裡面拿了一筆錢出來是做水費去清洗的。這樣來的時候，猶太人就哭鬧，猶太人就很生氣，起來暴動，於是又另外一次的暴動，於是比拉多又去鎮壓，於是又死了很多猶太人。接二連三的，一而再，再而三，一次一次的，是引起極大的衝突。在一個這樣衝突的時候，於是那些猶太人就怎樣呢？猶太人不容易開放，於是就上京去報信，上京去報他，於是就上京去告狀，上京告狀，即是今天很多人都去北京報狀，去上京告狀。上京告狀，於是就引起很大的矛盾。就在這個時候，耶穌被被拉，被拉波是從一個政治的角度來看，無謂因為耶穌再來搞多一次被這一班猶太人搞鬼，所以他就說好，你釘他十字架。在一個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比拉多受這個，他就之前他還洗手說與我無關，我是被迫這樣做。這件事，這兩件事雖然做 Cephas 沒有記載到，但我們可以想像到是很多的衝突裡面其中要發生的衝突。於是那些猶太人就會問一個問題，猶太人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次衝突裡面有些死有些不死呢？猶太人就想法呢，個因果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受罰受害就是因為他們犯罪，就是猶太人最興一樣。那為什麼有些呢出去的就不死得，有些就死呢？於是他就說你犯的罪多一點，犯罪少一點。所以就是這樣的緣故，耶穌就是在說這兩件事情。這兩件事情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十八個人會死其他不死，為什麼在那些加利利人有些死有些其他加利利人不死。於是猶太人就說因為他犯罪多一點所以就死，一些犯罪少一點所以就沒死，所以是一個這樣的結論。耶穌就答他說不是的，我們個個都有罪，都要面對上帝的審判。猶太人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而這個奇怪的想法也是我們很多人的想法一樣，因果問題。有一次我去探一個的姊妹，她的兒子有病入了醫院，我探她的兒子，她第一件見到我說蘇牧師你沒有先，可不可以跟我祈禱？我說什麼事？當然是我三年沒去禮拜堂，上帝罰我兒子病，所以呢搞成這樣，你可不可以跟我向上帝認罪啊？咁我同佢講認罪冇問題，不過上帝唔係好似你講咁小氣，因為你冇嚟三年禮拜堂咧，佢就罰你罰你個仔。第二咧，上帝罰都罰你，唔會罰你個仔啦，係嘛？但係我諗我哋好多中國人都係咁諗法嘅。我諗翻起約翰福音第九章，約翰福音第九章就講到一個嘅生嚟黑眼的一個盲的人。那些門徒見到就問耶穌的問題，這個人為何會盲的？是他犯罪啊，就是因為他爸媽犯罪啊。你看這些門徒問這個問題呢是有原因的，因為猶太人不朽想法呢，你之所以有不幸的事情就是因為你犯了罪，上帝責罰你了。那現在這個人一出生就盲了，沒有
冇理由系因为佢犯罪，佢都未出世点会犯罪啫？咁所以唔系应该唔系呢个唔系应该呢个盲人犯咗罪，所以点会盲啦？咁如果唔系佢犯罪嘅，一定佢阿爸阿妈犯罪啦。咁如果佢阿爸阿妈犯罪，咁佢有几个兄弟姊妹，点解何必系偏偏呢个盲，其他唔盲呢？又系搞唔通啊！所以于是就问耶稣：耶稣究竟系边个犯咗罪咧？耶稣嘅答案就话：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显出上帝嘅荣耀嚟啊！呢句说话系好难听啊！耶稣话：呢个人盲啊，唔系因为佢犯罪，又唔系因为父母犯罪，系因为上帝整蛊佢。嚟显出上帝的荣耀出嚟，哇！咁样嘅上帝边有咁残忍噶？于是有好多人就对呢段圣经有好多嘅疑问喺里边啦。哇！好似一个你骨科医生啊，好叻嘅，专系剥骨好叻嘅，有冇一个骨科医生斩断咗自己嘅仔嘅手，然后剥嚟显示你啦？我个医学嘅几叻？冇一个咁样嘅医生啊嘛。但系点解喺呢段圣经里边讲到话？不是这个人犯罪，又不是这个父母犯罪，是为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我们不要解错这段圣经。如果我们再看清楚这段圣经，其实这段圣经不是讲因果的关系。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圣经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是因为、上帝要荣耀他自己，所以呢就令到他这个人盲了，这个叫因果关系，绝对不是。在整个的文化结构绝对不是因为因果的问题。如果不是因果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因果的问题原来这段圣经他说，虽然这个人是盲生出来盲，但也都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去荣耀神的。是讲个 result， 不是讲个 cause。虽然是这样也都可以能够荣耀神。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明白。大家有没有听过刘俊涛这个人的名字？有没有人听过刘俊涛？刘俊涛呢就是香港明报、报纸的总编辑，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香港大学毕业，法律系毕业，但不去做律师，他就做记者。后来呢就是薪水少很多的记者。他一个很有、很有才，有个才和有胆识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去做这个明报的 记者，和后来做了总编辑。有一次他去吃早餐，就被人斩，用刀斩，斩到重伤。斩的原因，即究竟这件事是什么原因呢？就其实大多数香港人都心知肚明，不过没有人够胆讲，相信是跟政治有关系。当刘俊涛入了去医院养伤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朋友去探他，就问刘俊涛：你被人斩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嬲不嬲？他说：我没有愤怒，我亦都没有想过报复，我亦都没有想过是要追究什么，完全。反而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瞓一张床，觉得自己有点没用，然后就问我可以做些什么。跟着朋友说了一句说话，就令到刘俊涛恍然大悟。这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说话，说我想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今次被斩，软弱的留在医院，什么都做不到，你的影响力对香港新闻的自由，对香港的人的影响，你对上帝的荣耀是远远大过你此前十几二十年所做的事。刘俊涛就吓了一跳，我现在什么都做不到、叫做荣耀神？我现在在软弱的时候叫荣耀神？我做不到事，我最软弱的时候所得出来的结果、result是远远超过我以前做很多样东西的。为什么呢？他就开始想他自己会不会自己有些东西不妥呢？他就想到一样东西，在不朽以来，他做了基督徒不朽以来， 他的想法和別人的教導法就是你要畀心機讀書啊，你讀書讀得成績好啊，出出色色的時候你要榮耀上帝的名。那他想想，即是我考試不合格就不能夠榮耀上帝，是不是？唯有你讀書叻的時候才榮耀上帝，是不是這樣啊？那這些是什麼制度啊？這些是什麼觀念啊？這些叫精英觀念，成功神學的觀念，意思就是這樣。如果我是一個不是讀書的材料，我近近你讀書，我用足心機讀書，我仍然不合格，於是我就說我榮耀神，因為我不合格榮耀神。世界上有沒有人說我是因為考試不合格我榮耀神呢？個個都以為是考試叻你才榮耀神，你考試不合格不會榮耀神。但是這樣的價值觀只是製造出一些成功的人士才可以榮耀神，那些精英的人士才可以榮耀神，那些不讀書不厲害的考試肥佬的就不會榮耀神。他突然間想到他的創錯很大，他想到十字架這個問題。十字架是什麼？剛才我們讀唱的首詩，十字架是榮耀，是完全make sense。十字架哪是榮耀？十字架是什麼？羞辱、痛苦、沒有尊嚴、軟弱、被壓、被蹂躪、被欺壓，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尊嚴，沒有任何的榮耀在內。但是為什麼十字架卻是上帝的榮耀？他就明白到基督教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一個什麼觀念？十字架是整個基督教的中心。你以為是軟弱，你以為自己是沒用，你以為是自己我不得，往往是成為很多人的祝福。往往在你最軟弱的時候是帶給有很多人的鼓勵。上帝很奇妙，基督教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好，我們以為我們精英我們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榮耀神，錯，沒錯，當然是各樣可以榮耀神，就算你不合格你可以榮耀神，你軟弱的時候你也可以榮耀神。我不是鼓勵那些讀書的偏偏不合格，蘇牧師說不合格可以榮耀神，所以特意不合格，那些不是，那些叫不負責任的不合格。但我想說一件事，基督教不是這樣看法的。基督教不是说就因为你犯罪多一点所以上帝就责罚你多一点，所以等你不合格了，你犯罪少一点所以你就成功一点，你就所以不会错。这个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如果我们明白到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十字架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十字架在犹太人看来是软弱的，在希腊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基督徒看来却是神的大能，却是神的智慧。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最核心的基督教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明白。那或者我们问耶稣说，我们始终有一天都要去面对这个上帝就是那个审判者，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我们看看第六节至第九节。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棵树无花果树采这个采摘果子，竟找不到，就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园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耶稣用一个的葡萄园的一个比喻来描绘究竟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当中。或者你会奇怪，为什么葡萄园有个无花果树呢？为什么葡萄园应该算种葡萄园的嘛，为什么算种无花果呢？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葡萄园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不是只种葡萄的，
你睇啊，《列王记上》廿一章第二节，《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三十一节，都系话俾你听，喺葡萄园里边咧，有好多咧系其他果子嘅。我屋企咧又有一棵无花果树。第一年咧就我哋初去嘅时候就冇乜，唔觉得有嘢收成啦。总之冇啊。但我咧就啊一年啊嘛，三年先即系你等够三年，三年冇你先至锯佢啊嘛吓，一年冇所以唔使锯吓。第二年睇下点啦，第二年哇出晒好多好靓嘅无花果，嗰啲紫黑色嗰啲啊，又甜又靓嗰啲啊，啊哇好多好多哇唔好斩啊呢啲吓。今年咧冇咁多，但都有，所以我俾呢个园主就仁慈啲啦吓，留多啲啊。但系假如之间嗰棵树三年都冇结果子，佢霸占土地。就要斩落，但系个园丁就话唔好斩住啦，俾多个机会佢。呢个园主就系上帝，园丁就系耶稣。耶稣话：你俾多个机会佢，我再去俾肥料，俾吓俾好多嘢去培植下佢，睇下会唔会再有果子出嚟。咁于是话你出年如果再冇嘅时候咧，你先至冚下去。即是说我们在一个什么的时代当中，我们就在一个的上帝还是容忍我们的时代，上帝容忍我们，如果他不容忍我们就要撼下来，即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就太迟。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我想想我今年七十岁，但我经常觉得呢，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时代，好幸福嘅一個年紀，食得、瞓得，仲行得、企得、講得，即係仲可以做呢樣做嗰樣嚇，又唔使擔心啲仔女個個都大個曬啦，得閒又可以玩下啲孫嚇，又可以行行企企可食翻幾味咁，即係其實幾好，又唔使擔心經濟啊或者其他，即係可以話咧係。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也都知道这个时期不会很长，这个 window 可以很短，没多久我会没了那些牙，吃不到连豆腐都可能吃问题，可能没了头发，可能脚骨又 有事，我不知道还有多久，但那段日子我要好好珍惜。如果我在这段日子里面做一些不三不四做一些不等使的事，我是全世界最蠢的人。或者你会问什么叫不三不四、肯定我不会竞选美国总统，虽然我年纪比他们两个差不多、我不是说竞选总统是不好，但你如果用个人的野心不是为了国民的利益去选，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会不会珍惜我们这段时间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是能够荣耀上帝的事，有永恒价值的事。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懂不懂得把握我们的时机。耶稣的园丁说给多一年去，给多一年去，如果那年都不结果子的时候就将它砍下来了。我们会问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做些什么事，我们是一个有结果子的信徒，时间还有多少呢？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时间之内呢？我们还等什么呢？耶稣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很紧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个 window 不是很长。于是你就会问那怎么做，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我就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想我们个个都去过金门桥，有多少人没去过金门桥？个个都去过金门桥，有多少人走过金门桥？都走过了。我就想讲讲金门桥的故事。金门桥在太平洋湾口，那里水流很急，没多远有个岛 Alcatraz 不设防的，因为呢永远走不到，那些水流太急了。金门桥在1937年完成，它用了 是747000000馬亞的美金，原即係我都搞唔掂啦，即係總之好多好多錢啦。咁起呢條金門橋咧，原來發覺有兩個唔同嘅階段，第一個階段同埋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進展是非常非常的緩慢，極之極之的緩慢。第二個階段呢，個進展呢是極之極之的迅速，極之極之的有效。為什麼會有這兩個的不同的時期出現呢？個原因就很簡單，他開始建造這條金門橋的時候，因為那條橋的水流很急，跌了下去的時候呢就分分鐘沒命，屍首都找不到，很危險。在那條橋那裡是非常危險，在第一時期有23個工人跌了下去，有些屍首都找不到。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工人，你看到有23個同你同事砰砰砰砰砰跌了下去，你猜你每天上班是帶著什麼心情上班啊？可能你每次上班都跟太太說，可能是今天最後見你一次面的了，危險。所以很小心，很謹慎，走多一步都不得，舉步維艱。所以它進展很緩慢，所需用的費用很大，又要養這班人，又做不到些事，那你就是很，所以很不理想。個 management 要想怎麼搞法，一個工程師突然想，很簡單而已，你玩過那些即空中飛人，空中飛人經常都跌下來，但跌下來沒事的，就因為救生網，為什麼我們不弄一個救生網呢？於是呢他就設計一個救生網在下面，跌下去的時候就救生網，當他起好了這個救生網的時候呢，沒錯，都有很多工人跌了下去，跌了下去就爬起身笑一下就上去，挺好玩的，下次再跌也無所謂，挺好玩的，完全沒有恐懼。結果是什麼？很快就興完一棟橋。個原因是什麼？究竟你是活在恐懼當中，即是活在有安全感的當中？如果你活在一個恐懼裡面，你的進展就極之緩慢，寸步難行。在你的生命裡面，活在恐懼裡面，會不會生 cancer？ 會不會沒有工作？會不會那些仔女變壞？會不會這樣那樣那樣？日日活在一個恐懼裡面，被這些恐懼全部佔蓋了你整個心思，你怎麼預備啊？相反來說，如果你將你的生命交給耶穌，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我所賜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賜的平安。如果你是看到在耶穌基督裡面才是一個真正的答案，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救山網，你看法完全不同，你人生完全不同，你的生命完全不同。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將生命交給耶穌基督？如果我們看到沒錯，上帝是個最終的審判者，但這個審判者卻是一個滿有恩惠、憐憫、慈愛和拯救的上帝，而你又有這個這麼安全的感覺在裡面，你的人生會很不同。弟兄姊妹，我們活在一個什麼的世代當中？你怎樣好去預備見這個審判者？求主幫助我們，請我同心低頭，我們一同祈禱。